那我有时在想说，因为准备主日学哦，常常这个整个礼拜这个头脑好像都在想这个事情，是不是？有时候觉得应该放空自己，希望有一天呢，我来这边什么都准讲义也不准备什么东西，就放空自己来讲啊，由圣灵带啊，不知道做得到做不到就是了啊，有这个构想，不过这个构想后来想想看也不对，那我去考试的时候不用准备嘛。啊，考试题目神都会
你
帮
不
我，
要那么
是
僵局
吧？
啊！
是吧？Yeah，对。好，那我们今天继续啊，上次还没有讲完的哈，所以要回顾一下，回顾一下上礼拜的。上礼拜我们讲到彼得跟约翰被因为行了一个神迹。圣灵借着他们行了一个神迹，把那个瘸子治好了，然后就得到众民的这个带，结果就被这个3批人把他们抓起来，其中有撒都盖人，然后审判他们。在这里他们讲说，听从你们那公会的人就叫他不要再讲说这个主耶稣复活的事情啊，所以就讲说，那他们的反应就是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今天也有同样的话出来，所以公会查问他们，彼得也有这样回应，然后公会也找不出什么可以罚他们，因为他们的法律里面没有这条规矩，讲可以讲这个事情，所以就讲说严严禁止他们不准再讲了啊，然后就把他们释放以后，他们就回到他们的会友那边去一起祷告，可是他们祷告没有祷告说求神以后不要让他们被关起来，而是说。给我们更多胆量，继续为神传福音哈。所以彼得跟约翰就是说，他们就是说官长们和百姓的缘故，想不出法子来刑罚他们，恐吓他们一番哈，然后就不准他们了。那这个就变成他们定下了这个新的规矩了。所以他们今天讲到第二次被抓的时候，就好好就把他们就打了一顿。所以这个也是这个。临时起了一个自己的法令啊，所以两个人被释放之后，就回到这个他们的会友那边去啊。这边讲到会友事实上是应该是讲说跟他们一样的啊，就弟兄姐妹那里去。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万物的主啊。”然后到最后，我们看到哈，他们29节，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仆人大大放胆讲你的道啊，一面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徒耶稣的名啊行出来啊。祷告完了，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啊，放胆讲神的道。其实我胆子很小的，我记得我小时候胆子很小的啊。现在居然敢在你们众人面前哈、讲圣经的话，这个胆子从哪来的哈？这真的不行啊，真的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因为我姐姐以前就跟我讲，哎，你认识我姐姐吗？因为我有一天晚上做梦做发现我站在讲台上面了，底下40、50个人哈，有的甚至围到我的脚边哈，我在讲道。我那时候圣经没有读过，我做了这个一个梦。我就跟我姐姐讲，我姐姐讲说你这个大舌头啊，这个讲话不清楚啊，然后又胆小如鼠，怎么可能嘛，是不是啊？所以神会改变人的啊。然后真的有一次我去国内去那个家庭教会讲，真的有这样同一个这个现象发生啊。我想说，哎呀，大概神要我还是多多训练开口。那。要开口啊，我就要跟露露讲，这主日学老师哈、都应该去诗班，为什么？因为训练这个唱歌哈、讲话才有力量，对不对？
那我们值班。
没有，那倒不要。所以这个真的要主日学老师要有训练，这个让这个讲话声音能够传远一点啊。我已经在诗班了，不是这个诗班的、所以这个教会呢，经历这件事情以后呢，反而更加团结，对不对？所以外患不能使教会这个溃败， 内忧会，所以马上就要面对到这个教会成长的内忧了撒旦绝不会放过的了。你成长那么快，3000、5000人一下子呗，还不算妇女跟儿童，算起来大概又上万人了呢。撒旦绝对不会放过的啊，所以就有内忧起来了。所以接着下去就讲说，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个人说他们东西有一样是自己。这个是在他们被释放之后回到会友那边去哈，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哈，见证又在继续见证主耶稣的复活。所以使徒行传一再一次讲说，使徒行传一再讲说要见证主耶稣的复活，众人都蒙了大恩哈，内中没有缺乏的，因为人将田产。房屋啊，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啊，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底下会把一个个例拿出来，这个个例讲说，前面是讲说啊，整个会众都会做这个事情啊，可是有个很特别的人，就是这个巴拿巴，所以特别路加就把巴拿巴取出来，那我们就会稍微知道一下巴拿巴的为人哈。可是后来到使徒行传后面讲到这个第二段的时候。就是保罗开始出现的时候，那时候再讲更仔细讲这个巴拿巴的为人哈。那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觉得哎，这个经文好像以前读过啊，好像在那里读过一模一样的嘛，怎么回事呢？所以我就把它拿出来了。我们第二章，圣灵降临和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经文呢？而且类似不止类似，简直像是一模一样的，只是用词的地点不一样。你看。这边有没有一心一意？那边有没有同心合意？对不对？有没有大家公用？那边有大家公用嘛？凡物公用有没有？因为我红字写的哈，没有一个缺乏的，那边也是大家都是没有缺乏的。卖了田产，这里也讲卖了田产。哎，圣灵激动这个路加，怎么会把这样子的东西写在里面？而且两个词不一样，可以讲说一模一样。虽然我讲是类似的，为什么啊？这个就是很。你写书写信不会把同样的东西讲两遍，除非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那重点重要在哪里呢？不会想到啊，还是前面那个好像是圣灵降临以后产生的，所以就产生下面这个教会的现象。现在呢，经过外患啊，然后要往前走了，所以前面那个是讲说，哎。有这件这样子的一个聚会的情况，这样子的团契，这样有爱心的教会啊，往前走。现在呢，还要另外一个方法往前走。前面都是有神的保守哎，对不对？而且很显明的圣灵的保守。现在开始呢，他们呢会遭遇到跟前面那样子很安全的保守不太一样的环境了，所以要有个新的开始。所以那边有个新的开始，这里也有个更新的开始。我是觉得这样看啊，可能还当然还有别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哈。所以路加到底在这边传递什么信息？强调在这两个之间，这个教会的形态啊，是一个典型的模范啊。很多我们现今的教会在想，嗨，我们只想回去当初那个教会。我跟你讲，不叫讲回不去哈，神也不容许你回去。等等，我们可以讲仔细点。这个教会完不完美啊？很完美啊，我们都很羡慕。你敢不敢回去啊？你敢不敢去啊？哎，我不敢去啊。为什么不敢去？我的财产可能都是神的了，我没有财产，对不对？哎，你不要开玩笑，真的很啊，对不对？他，你可能很羡慕这个教会，可是你知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还是罪人啊，我们还有很多私心呢。这个地方真是大家都是很没有私心的，而且那个爱是爱的好大的无比的。我回去里面，我个完美教会，很多人就是开玩笑讲不完美了嘛，是不是？我如果进去，可是不是这个问题，是我自己都不敢回去啊，对，不敢去这种教会啊，对不对？因为我知道自己内心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嘛，是不是？所以这个教会呢，就在这两个。章节之间呢，就讲到虽然有动荡哈，这个教会虽然有被压迫、有外患，可是呢，还是本于起初的爱心，本于起初的信心，毫无改变，所以才有这两段出来嘛，所以这个是很宝贵的这两段啊，放在这里。那 另外还有一点就看到，就是圣灵赐给我们，对不对？的新的生命嘛，而且是我们的信心也加增。那同时有神的大恩，他刚讲的大恩，对不对？所以对人、对事、对财产的看法就不一样了。你越蒙够大恩的人，对不对？越能够慷慨的给予他人。所以最后《使徒行传》会讲到施比受更有福嘛，对不对？因为你从神面蒙到那么个大恩，这些其他的东西，对不对？没有那么重要。而反而弟兄姐妹之间的那种情感以及那个彼此相爱的心，反而越能够更加的慷慨啊！所以上帝毫无保留的将爱子赐给他们啊！如今他们对上帝也毫无保留，将自己全然献给耶稣哈，并彼此付出。那全然献给耶稣，包括自己的财产啊！所以这个就很有很。这两段经文就给我们看到哦，原来路加是在传递这方面的信息给我们。Hello，哎，江牧师，
我广电一起，我参加那个什么去转？
哎，哇，这个压力很大，江牧师本来就很大，给我压力很大啊。
重新学习石头去转。
哎，听啊，你好，你好，哪里哪里？你们来的早了，这样。
灵性都跑到这里了，哦，
那我们回归那个经文哈，那刚刚讲说路加写路加福音的时候，常常埋下伏笔，他介绍一个人，先介绍了，然后到后来的时候才真正把这个人提出来啊，所以已经埋下伏笔了。这个加拿大巴拿巴这个人哈，这个人很有意思的哈，我们等等会稍微提一下哈。所以刚刚讲到他们在这两段经文都是一样的，他们甘心乐意的付出。他们认为我们所有都是他的，这个他是不一样的他哦，是吧？啊，所以懂得这个意思嘛？哈，彼此相爱，而且他们做这整个他们之间的彼此相爱的团契，彼此在那边共享，不是出于强迫，都是自发的，也没有人教导他们的，对不对？而且没有被洗脑过的，是不是？我这里面有含义的话，你们自己想一想。那每一个人都是甘心乐意的哦，啊，不需要斗争的嘛，不要把你斗掉，把你的财产给我拿来用，对不对？不是斗争的，对不对？所以很不一样的哈，仍然可以拥有私有财产，因为到后面我们5章4节讲的田地还没有卖，不都是你自己的嘛？所以神这个所以允许自己拥有自己的财产。而你要奉献出来的那个要甘心乐意啊，而且照个人能力所需要的啊，照个人所需要分给个人。在这里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我们教会里面常常有搞这个这叫 pledge，不知道英文中文叫什么 pledge，认捐，对不对？如果是你的，仍然是你的，可是你认捐之后这个就不是属于你的。你假说我要认捐多少钱给宣教，对不对？讲宣教啊，你已经在神面前做了这个应的 pledge 了，这个就跟这里讲说就是神的了，你不能去欺骗讲说到时候我拿不出来了，那不行了，对不对？所以这个 pledge 你要去 pledge 之前好好祷告啊，好好祷告，看看神要你奉献多少。一旦你 pledge 以后，你这个钱就要拿出来呀。虽然可能是一年之后，可能不能一年之后，可能股票市场大掉，对不对？啊，拿不出来怎么办？那可是你跟神已经 promise 了，要有这个 pledge 了，所以这个是很不要随便，神是轻慢不得的，不要随便 pledge 啊。Yes。对，后者，心里想跟神的要。要你 think，
讲完了，
对对
他们
对，你要祷告，就是神，就是说我要怎么样怎么样，
背下手臂的，
你知道旧约有一个叫什么人啊？什么什么尔啊？拿西尔人对不对？在神面前就是应许的话，一定要成全的啦，所以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啊，我们现在对神讲爱太多了。这个对神的敬畏的心少了，才会有这种问题出来啊。 所以他埋下伏笔，这个巴拿巴，巴拿巴这个人呢，我们稍微在这里介绍以后，以后会更讲的更多哈。教会需要很多巴拿巴啊，真的，巴拿巴这个人哈，翻出来就是圈位子啊，来做一个特别就是捐献奉献的这个一个例子出来啊，他特别提这个人出来，因为他刚刚最后一段讲大家在里面都卖了田产，可这个人是一个利未人啊，在住在居比路，名叫约瑟啊，那。看一下居比路在哪里啊？居比路就是在这里啊！你看啊，他跑到这个耶路撒冷来，还是漂洋过海的过来的啊？那那他这个人呢，名叫约瑟，他有田地也卖了啊，把嫁衣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啊。利未人照圣经的讲法，应该是没有产业的。哎，怎么会有地呢？啊，可是自从他们被掳之后啊，这个规产业那时候讲产业市场，带到那个流奶与蜜之地分地的嘛，所以之后被掳之后，整个犹太民族已经被弄到全世界万国中抛来抛去的时候，就没有这个问，已经这条法令已经律法已经不太能够使用了，所以是可以有产地的，而且这个产地产业是在不在他这个。他们这一族人被分的那个地的地方，他在居比路嘛，根本是那时候根本居比路是在哪？这是属于外邦人的地方嘛，所以呢，说他是有产业，然后他把产业卖掉啊，他并不是所有的都卖掉，事实上在耶利米书，我们这里查耶利米书哈，我们这一组32章7节的地方就有耶利米也有地的，对不对？所以是允许的哈，所以巴拿巴的田地在可能是在居比路啊，因为。经文上面看不出来啊，所以他卖掉后把钱呢就放在使徒的脚前。那有些这个人就认为说，哦，原来这个使徒们高高在上啊，坐在那边宝座，人家奉献钱的时候就放在他们脚边哈、啊，对不对？这个是误会吧？这个绝对不是翻圣经不是这样子来解释的哈、啊，因为那个时候呢，法律上的移交就是讲的话语就是这样子放在他的脚前哈、啊。录了，应该是有，啊，有是吧？这样，对，有，所以我们刚刚就看到这个地图，那个居比路哈，那居比路哈，现在是分成两半。左边呢是属于希腊，右边属于土耳其，所以那时候赖诺哈牧师带我们去居比路，就会那附近就看到，常常就讲说啊、哎，我们要收复土耳其那边，你到土耳其那边，但我们收复希腊这边哈、啊，所以是这个地方是很不稳定的地方哈、啊。可这个地方有很多教堂，都是用巴拿巴的名字，就是用巴拿巴名字，甚至有一个很大的那个叫修道院，就是巴拿巴的修道院。讲名字是巴拿巴，就对啊。那这个人哈，这个人是圈位子，所以很会鼓励人的啊。所以到后来我们看到啊，写圣经的马可可能很 depressed 啊，就是因为一些问题，也是他把他继续带出来的，不然的话没有马可了，没有马可福音的了，对不对？所以他从那个就是他是非常能够劝慰人的啊。那。劝慰人是一个很不了不起的恩赐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往后看到他这个人怎么做人的哈，是很多他做人的方法，我们是可以学做人的那个本质，我们可以学习的。我们知道他很慷慨，对不对？可是还有一点，我觉得最佩服他的，他就慧眼识英雄。他跟保罗相处了一段时间，我们后面会讲到。哎，就发现这个保罗这个人在圣经上面的认识比他多太多了。看别人比自己强啊，结果就让他出来呀、啊，让他做他出来做这个做那个领袖啊。所以犹太人很注重排名啊，好比说我们这个讲说教会里面的同工排名哈、啊，当然冉牧是第一名，对不对啊？对不对？下面是谁我不知道了哈、啊，因为 对你们教会还没那么熟悉哈、啊，就是排。正读完大概排到最后，因为从刚来的嘛，对不对？所以，儒家很注重排名。开始啊，那也是刚来的哈。 那
对，
哦，是，那你就看到圣经里面到后来哈，那个排名的时候是开始的时候是巴拿巴排名第一位，然后再排其他的，到最后他把他名字排到下面来，就是你看到这个巴拿巴这人就是不在乎名声的，只在乎神的事情啊，所以他做这种事情呢，别人看得出来看不出来，看得出来啊。对不对？所以慢慢的，使徒们就把他变成什么？把他很看重他，他就变成教会的第二代的领袖了啊！第一代我们就讲这些使徒嘛，我们等等会看到慢慢第二代的领袖出来了，而且这些领袖我看有些人是青出于蓝啊。哎，你们这个路路常常叫我老师，是我不配做老师的，因为老师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训练个学生青出于蓝因为可是我。做了那么多教主日教那么多年哈，没有还没有还没有清出来表示那失败，对不对？表示我有失败哈，对。那举出来这个巴拿巴的例子之后呢，哎，很有意思了。下面的经文呢，中文没有，英文有，但是，哎，你这个但是表示跟前面那个有一个相反的对应，对不对？哎，但是怎么样？哎，那也有两个人，他们也把田产拿出来卖，对不对？也放到他那个使徒脚前。可是这两个人的做法跟巴拿巴做法，从外表看起来是什么？一模一样，对不对？所以我们看人哈，看外表实在不太容易看到他的内心哈。哎，可是彼得就有这个能力看出他的内心来，是不是？那这两个人怎么样哈？英文 NASB 哈就讲 but 语正中的版本也有但是和合本就没有哈。可是这但是哎，只是有时候去读去圣经啊，有些什么然而啊、但是啊这种转类的词句很有意思的，仔细去读它这个对比是很有意思的哈。你看，他们也把嫁人私自留下几分哈，他的妻子也嫁也，这两个前面讲说这个团契这个教会很同心哈，这个夫妻也很同心哈，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心啊？因为他们的私心给魔鬼留了地步，对不对？所以魔鬼就到最后就充满他们的心哈，叫你欺哄圣灵哈。那田产没有卖之前不是你自己的吗？既然卖了。就不是你可以做主了，尤其何况你又欺骗圣灵了，讲说是你全卖了，是不是？所以这些有些图片啊，那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人都很惧怕哈，然后就把他尸体包出去啊，然后他妻子过了3小时，他妻子来了，那说也彼得也问他，对不对？你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这个教会的圣灵在那时候工作非常的强烈。你还敢做这种事情，对不对？好了，所以妻子也立刻扑倒啊，也被埋葬出去了。教会听见这件事情都甚惧怕所以刚刚看到是一个很完美的教会，哎，现在出现这种事情，是不是内忧了？对，所以我给他的名字就是内忧，有个内忧在里面，内忧不解决啊，其实很多教会碰到这个。这个叫 persecution，就是
people
逼迫的时候里面反而分而非常团结可是内忧反而是始终他就从里面腐烂一样的道理。我家这个被这个白蚁不知道住了多少次了可是看不见的，是有一次一打开我的地板用手一碰就一个洞，一碰就一个洞，对不对？那可是外面风吹雨打，看不。没坏，这个里面坏得很厉害，一脚踩下去我就踩到地底下去了，是不是？所以内忧有时候不去处理啊，它那个严重性是非常非常大的圣经中所有提到所有的教会，你看以弗所啊什么什么老底嘉尼，都甚至什么哥林多什么，所有这些提到的教会没有一个是完美的，有的教会还给保罗骂，给神骂得很凶的啊。有两个教会是被称许的，是在启示录里面的士美拿与 Philadelphia，就是跟美国那个城 Philadelphia，这个被称许，可是也是有它的问题存在的那可圣经是很诚实， 所以我读圣，我当初信主就是因为圣经很诚实，他把不好的东西都拿出来，对不对？大卫王犯贱一一拿出来，是不是？这种东西让我们亲眼看到圣经把好的讲，坏的也讲，坏的就是我们的见解啊，好的是我们的榜样啊。因为教会里面我们都是什么蒙恩的罪人啊。我刚刚讲说我不敢回去那个教会，因为我还是蒙恩的罪人，我还是怎么样？Under construction，神还在继续建造，是不是？啊，你不要看我这个坐在这边好像讲的头头是道啊。其实，有些东西讲是讲了，做还没做到哈，所以还是在这个施工中，是不是？所以呢，一个完美的教会是在世界上是没有的啊。所以这个最初我们看到这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教会，我们讲觉得非常从表面看来是非常完美。等等会讲说这个教会有很多问题哎，刚刚在讲说两段经文中间的教会何等的一。何等的完美哦！事实上，中间是有问题。那我们看看怎么个问题吧。人家讲说，郑端，你这个人就是鸡蛋里面挑骨头啊。所以，我们看看是不是鸡蛋里面挑骨头啊。现在看哈，亚拿尼亚同他妻子啊，希望人认为他们比其他的人更慷慨，更受人尊敬。他是有样学样啊，巴拿巴做了这件事情，太有样学样，对不对？可是他心不对。啊，对教会撒谎，教会是主耶稣的身体，你就是对主耶稣撒，那也就是对主耶稣的圣灵撒谎，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啊。所以而且彼得神赐他这个恩赐，能够看穿人的，对不对？他知道他是被撒旦充满的哈。那这个充满这个字，事实上是控制，他整个人被撒旦控制啊。所以内部的腐败是比迫害更严重的。难道他们两个不怕神吗？啊，有很多人问说，他们两个不都死了吗？对不对？前阵子我们查经不是查到那个什么必死的罪是吧？是希伯来书是还是哪里啊？这个就是必死的罪了，对不对？那耶稣最讨厌的人是什么？就是法利赛人的那个假冒为善。假冒为善这个字是什么？原文是什么？就是戴个面具，对吧？在人前是一副脸孔啊，在人后又是一副脸，这个是叫假冒。这个虚假人是神主耶稣最讨厌的啊。那所以他们是犯了，可能是就犯了自死之罪啊。那圣经上面我们再看一下哈。所以这里有个表就来把他们两个人的存心，所以一生的果效是从心里发出来的。所以你心不正做的事情啊，看起来正，时间久也看得出来是不对的啊。所以你看这个巴拿巴跟这个亚拿尼亚跟撒菲拉，哎，撒菲拉这个名字很好的名字啊，是宝石哎，sapphire，对不对？所以就是那么好的名字，事实上做出的事情跟他的名字不相称啊。所以这里底下有几些经文，就是招你的是圣洁的，所以你在一些事情上也要圣洁啊。因为经上记着说你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就是要追求这个圣洁。可能做得不好，就赶快在神面前认罪啊，不然的话就麻烦就来了啊。哎，可以。
师傅，我们其他人犯的罪，那个我们的无关耳上，你这是重多了。
是，所以我下面会，对，下面会解释。那是的，王姐离开了，那你回去记得看下一个 slide。然后你看我下面就讲说，为什么这个处罚那么严厉呀、啊？是不是？我问你哈、啊，我跟你讲哈、啊，我最开始的时候啊，被强迫出来教主日学。强迫出来教主日学，因为他们讲说，哎，都没人教主日学，那你就滥竽充数一下吧，啊，就充数一下。
或者说你教的最好，所以你就来教。
没有，那时候圣经从头到尾还没有看过一遍啊。那问题是，我就看了很多书，因为被强迫上台嘛，全都是像那个有一个叫做以弗所书，都还找中马田写了一套以弗所书，我就从头是英文的。100多讲，是不是130讲？从头看， 庞从容的什么《希伯来书》什么，哇，也是100多讲吧，也挺多。哎，去第一次去讲的时候，头头是道，对不对？啊，人家想说啊，你这个圣经怎么那么熟啊？这都抄人家的。那拿下来讲，哎，人家就好像对你就很尊敬了啊。哎，到处老师的叫，所以我就有这个经验了。然后呢，到最后呢，因为这个关系，人家对我很尊重，就像这个应该是箴言书啊，最后讲说那个智慧的那个妇人，对不对？她的丈夫就与这些长老们同坐，
对，
是在城门口同坐嘛，对不对？所以就变成怎么样？哎，好像我的地位就不一样了，对不对？这个长老们也好像看中我，对不对？哎，我在想说，这对夫妻做了这件事情，后来巴拿巴不是成了第二代领袖吗？哎，他们如果是这件事情没有被彼得揭发出来，对教会的影响非常大啊，他们就变成领袖了。可是心不正，你做领袖心不正的话，只会造成教会的破坏，是不是？所以这个是我看的第一点啊。如果不处理这个容许欺骗，尤其教会刚刚成立。对不对？不久，既然有这种事情发生，如果不处理的话，就像酵母一样，对不对？整个就发酵，整个教会就会慢慢就腐败啊。他如果变成领袖的话，他所做的事情都有私心的话，那对整个教会一定是破坏性的，是不是啊？所以巴拿巴像他们会像巴拿巴一样啊，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嘛，在教会里面啊，那。圣经里面旧约也有类似的东西啊。神颁发了律法之后，定了律法以后，不是有大祭司的制度吗？对不对？大祭司的2个儿子怎么样？马上就犯了罪，对不对？马上就处死，是不是？所以我这里就讲说，有一个后面会讲到啊，神的，这篇呢在后面的 slide 啊。那以色列人认为，在进到迦南地，约书亚带他们进去的时候，也。围绕着耶路哥岛，那第二战的时候就大大的失败。为什么？因为亚干犯了罪啊，偷拿了这个一个什么不该拿的东西啊，马上就被处死。哎，可是后来这些事情在旧约里面发生，神也没有处死这些人啊。就像刚刚露露嘛，是露露嘛，对不对？问的问题呢？哎，我们现在犯的罪可能比以前更严重啊，所以就讲。神兴起一个新的事工的时候，对不对？他要彰显他的心意啊，所以这个处罚就更加的严厉啊。那我们后来是在恩典里面啊，再看看，我们在恩典里面哈、啊，所以主耶稣讲什么？麦子跟稗子一起成长啊，所以我们现在处罚没有那么严厉。是因为主特别的恩典啊，让我们跟麦子，大家看过这个例子嘛？啊，不用我解释嘛。麦子跟稗子一起成长的话，将来才把它们分开来，对不对？所以不是不罚不严厉，将来很严厉。你不信，不让，不相信神主耶稣会为你的罪，赏那个什么 redemption 啊。我讲过，我是美国学校出来的，有时候现在头脑不太清楚。如果不是你在神面前悔改认罪的话啊，你这个麦子跟稗子所犯的罪啊，将来还是要提出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很 lucky，很幸运的是在活在恩典的时代，是跟麦子跟稗子一起长大。所以那个时候呢，第一次事工是很严厉的，就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所以这个时候。回答这个露露的问题啊，还好心里有点准备，不然还回答不了他的问题。这个春生现在不大问问题，所以很感谢春。那还有一件事情我要提出来，就是说撒谎是一个很严重的罪啊。你看箴言书里面讲，耶和华所恨恶有6样，对不对？里面有2个讲撒谎，对不对？撒谎人和舌谎言的见证啊，魔鬼就是撒谎人之父啊，所以撒谎很严重啊，所以讲说我们现在是新人，对不对？要弃绝谎言。我一开始上课的时候我应该讲的是我的 我的序言，就是我的一生啊，就像这个宝山那天讲一样。我在美国学校念书的时候，我的校长是爱尔兰人，是一个很虔诚的天主教徒。那个时代，我们那个时代对撒谎是非常非常看重的，尤其在西洋人的文化里面，撒谎非常严重，就是因为这几句经文啊，所以我们同学之间有人撒谎的话，就会被抓到校长办公室去罚站，然后训话。撒谎在西洋人的文化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来啊，所以你也看到他们的根据是，他们就根据圣经里面来的啊。撒谎会破坏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的合一以及彼此的信任嘛，所以我这个对呀，所以有一个叫什么 white lie 白色的谎言，是不是？那个也最好不要听啊，对不对？呀，所以讲到哪里了？就有点失去这个重点了哈，全教会听见这事，就是他把两个人夫妻两个人都被处死的事情，对不对？都就剩惧怕啊。可是呢，因为这件事情呢，大家都开始很尊重他们了，对不对？不敢靠近他们两个啊，彼得跟约翰啊，没有，或者是说使徒们啊，信而归主人又更多了啊，连男带女很多啊。那甚至有人把病人带到街上来，放在床上或者路上啊。指望从他们身上过来的时候，或者从他们的影儿，照在他们身上就能够病得医治啊。你去欧洲里就看到很多教堂，里面有所谓的 relics，就是某某圣徒的骨头哈。我们甚至到西班牙看到一个教堂里面有个某某圣徒的手掌骨头啊，对不对？来敬教堂。教堂这个会那么有那么多人去敬拜，就是因为这个骨头嘛，对不对？我都怀疑哈，这个就是从跟这个有点关系。我们人呢，很喜欢去拜一个食物，可是神是灵啊，对不对？我们拜他是用心灵和诚实。到你真的到欧洲旅游啊，这里就讲说，像我去一个多玛的教会，里面就有多玛的骨灰，对不对？你去这个刚刚讲说居比路现在叫 Cyprus 啊，里面就有巴拿巴的骨灰啊，在那边被人敬拜啊，所以我们这个时代要小心一点啊。我们圣经已经讲明了，我们敬拜是应该以诚信真理与圣灵来敬拜他的啊。所以许多人带着那个时代是这个时代，现在有圣灵的时代，我们这个做法就要改，要更加的讨神的喜悦啊。那么，所以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啊，就有这样子的影响，就众人都甚惧怕啊。本来是很多的爱，对不对？再加上一个敬畏啊，我们的神是烈火，所以那使徒也行了很多神迹奇事啊，来用，然后信徒们同心聚会，百姓也尊重他们啊，归主的人数增加，甚至很多什么祭司啊，都信了主。所以，使徒充满了能力和教训，影响到整个城市。上帝也借着众圣徒行了许多奇妙的神迹。啊，随着消息流传到耶路撒冷的四围，啊，许多人都得了带来得想要得到医治。啊，可是我鸡蛋里面要挑骨头。哎，这个教会很完美啊，可是他们忘了一件事情。今天张牧师的主题啊，《使徒行传》1章8节啊。还有那个大使命，对不对？我这个加进去之前，我不知道你要讲的大，哎，真的吗？一开始就交代他们要大使命，现在我们在这个英文叫做 comfort zone，对不对？这两段刚刚讲说开始的两段经文，中间这一段，哇，这个教会在这个这么好的环境底下，对不对？我在里面有道可听，有是灵可感等等，还有饭可吃，对不对？啊，如此美好的教会，对不对？哎，怎么会不完美呢？而不完美，因为神托交付他们的使命，一个都还没有去死，是不是？所以呢，你看这个是不是鸡蛋里面挑骨头？啊，数千的教会，很多事情要处理啊。恩信小小的教会已经很多事情处理了，对不对？一定要分工嘛。可是现在你发现怎么样？ 连钱财的分配都要由使徒来做，因为放在他们脚前，记不记得？是不是？魔鬼有一件事情会破坏教会的，就是到大家很忙，对不对？所以使徒们呢，要管理这么大一个教会，对不对？顾此失彼嘛。所以接着就发生了事件出来了，寡妇们讲说我们这个分配不均匀嘛，对不对？所以教会一个不听神的命令忘记了，对不对？一个就是被忙坏了，这个教会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完美啊，所以要，这是我要提出来的哈。詹姆斯有没有什么 comment
啊，
啊？
悔改的天。
所以呢，因为人越来越多了，这些大祭司嘛，就嫉妒了啊。这个人的嫉妒的火是可以杀人的哈。所以呢，他就拿住了使徒们啊，说你们站在殿里面，把这个生命的道讲给百姓听哈。所以等等会解释一下这个生命之道是什么啊。那就严严的哦。跟你们讲，人不准这样子的哈，就把他们抓来啊，抓来就放在关在监牢里面。然后呢，天使来了就把他们放出来，而牢门还是关的，所以不知道他们怎么出来的哈。那个因为牢门还是关的，然后守门的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那他们就跑去来那个讲说，哎，怎么这些你关起来的人怎么都还站在外面讲道啊？那他们就守殿官就去带使徒，可是就去又再去抓他们使徒来哈，并没有用强暴啊，因为百姓会用石头打他们哈，因为他们百姓很尊重他嘛，刚刚不是讲对不对？也很听他们的话啊，带了来呢就讲说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不可以讲吗？啊，而且你不但是在讲，而且讲说那个我们钉死那个人的血归到我们的身上，对不对？讲变成我们是杀人犯了啊！开始上面是被抓的时候，他讲听从神不听从人，合理嘛，对不对？现在讲类似的话，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神托付他们要去讲道，对不对？传这个做见证的。那我不顺从神，顺从你们的话是对吗？是不是啊？最高的权柄是在神那边嘛。你们虽然是神给你们在地上的权柄，可是你们没有服从神的权柄，所以我们是服从最高的神的权柄啊。我们是服从 Supreme Court，对不对啊？不是 local 地方的 court，对不对？所以我们为这件事见证啊。神赐也为四传讲说这个主耶稣复活的事情是他们做见证，也这个也是因也是圣灵做见证啊，所以公会听见的人哈，就非常非常的想要杀他们哈。然后有个法利赛人叫做加马列，这个加马列是一个法利赛人，那法利赛人里面很有名的教师哈。那后面我们讲到保罗，保罗就是他的学生哈。那他就站起来讲一句话，就讲说，哎。从前有人起来哈，自夸为大，服从他的人约400，他被杀后服从他的人都归于无有，都散去了哈。以后又有人起来作乱哈，也是没有了。所以他讲了一句话叫做什么？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他们恐怕你们恐呃倒是攻击神了。哎，这句话讲的挺有道理，很有道理在里面了。那公会的人呢？听从了他啊，因为犹太人呢、啊，虽然有撒都盖人跟法利赛人，可是犹太人很尊重这法利赛人，因为他们是很尊重律法，对不对？所以从道德方面，他们是对他们尊崇，是很蛮听他们的话的哈、啊。所以公会的人就听从了他的啊，就叫他们打了他，就打了他哈、啊，在英文是鞭打啊。那个时候的鞭打是鞭子打在身上，你知道有多痛啊？以后再有机会再讲。我从小被打出第一名来的，那个时候打是什么？规定打是40次，最多40次。那在后面的圣经你们会看到，他们都是40减1次啊，对不对？什么？为什么叫40减1次呢？我想你们都知道了，因为你如果超过40次啊，那你也要被鞭打。 事情呢要鞭打，所以他们怕少漏多算了一次，对不对？所以就40减1次了。所以这个被打下去，他们所有的使徒这次被抓，不是彼得跟约翰两个，是所有的使徒都被抓去了，是吧？所以呢，他们虽然被打，叫他们不可以再传福音哈，然后就他们就离开峰会，哎，被打前面哈被抓了以后怎么样？出来什么？高声讲说求给我们胆量继续讲道，对不对？哎，这是被打出来以后更厉害了啊！讲说心里欢喜啊，我们哪一个人被打以后心里会欢喜？对不对？绝对不欢喜的。我回去讲那个我以前小时候被打，我的老师是个日本制度生下来的老师，我如果考卷没有100分，每少一分就叫我蹲下来抽我屁股的，那个真的很痛啊，你知道吗？而且蹲下来的时候，那皮肤是紧张的，对不对？我那时候得了一个什么奖章？我同我年纪的人，王珊应该知道，这个模范生。啊，对不对？哎，我是模范生啊。这个老师给我的评语都是温柔谦卑，是吧？那所以，我们得奖的就要去，那时候叫中山堂，在台湾有个地方叫中山堂，我们就要去领奖。我领奖回来一看，数学考试98分，拿着奖状就在那边蹲下来给他打屁股，而且他那个是有点像鞭子一样的抽，是真的很痛的啊。所以那个当场哭出来啊，对不对？你看，不是痛哭，你知道，是不是觉得很委屈？你知道吗？模范生还被打，对不对？所以他们被打这个39遍啊，是非常非常痛的，那个皮开那个叫什么肉绽的，对不对？所以可出来以后呢，他们回到家里不还继续传耶稣的传基督耶稣哈。真的不，那我先跳过这个哈，这个就是讲说这一段的分段啊，你们可以回去看了。那为主名受苦是什么心态？他们怎么会想到被鞭打是心里欢喜，因为是为主的名配受苦的啊？因为主耶稣已经讲过很多了，为义受逼迫人有福了，是不是？所以他认为他们有福了，是不是心里欢喜啊？还有人若辱骂我啊，逼迫你们个人造谣坏话诽谤你们哈，你们就是什么有福了，对不对？若人恨你们，因为他们信他们，说他们跟神主耶稣是 identify with 主耶稣，就是跟主耶稣联合了，对不对？主耶稣，人家恨主耶稣，人家也恨，对不对？所以他们觉得，哎呀，我们跟主耶稣的生命连接的更加的紧密了，对不对？主耶稣受了苦，我也受了苦。所以还有很多经文哈，我底下还有哈，将来你们如果与这个罗马书8章17节哈，如果一同受苦，将来怎么样？一同得荣耀。所以这些经文帮助我们了解到他们为什么觉得配得受苦，是不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跟主耶稣联合了啊，都主耶稣所受的，他们也受了，对不对呀？所以更加增加他们信心，他相信他们的，咱们是有主耶稣的生命在他们里面啊。那现在回去讲到这个生命之道啊，基督教人很多认为是一个宗教，宗教就有很多格式啊，也有很多仪式，对不对？基督，我们基督教事实上是讲生命之道，是讲我们的生命从谁给我们的生命，然后我这个生命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怎么样回转啊，把这个生命变成起初所造出来的生命的纯洁，是不是？等等，然后将来这个生命是怎么样？所以这个整本圣经是讲生命之道，不是叫你有这个仪式的啊，所以是讲说这个生命之道。也是以弗所书的真理之道啊，因为神主耶稣讲说，我就是道路真理，所以你从这个你要从生理里面学到这个整个生命的起源跟将来的归属，是不是？所以也是真理之道，那也是救世之道，因为这个道理 我们是个大好的信息，我们要传扬出去，是吧？所以是个救世之道，对不对？也是与神与人和好之道，是不是？所以刚刚讲说，你们怎么可以把这个就是讲说那个生命之道呢？对不对？我讲多话了以后，头开始有点晕了，有点口讲话就不清楚了啊，本性就露出来了啊。那这个加玛列哈，是保罗的，是一个法利赛人，所以是被大家尊崇啊，也是保罗的老师哈。底下就讲说，公会里面很多人，但是对于这个法利赛人还是很尊重的啊。那保罗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他讲他就是加玛列门下的啊。加玛列讲了一句话，非常属灵啊，可是他就是少了一步，没有信，对不对？所以虽然他学问很好，他对圣经那时候的圣经是旧约嘛，非常熟悉，可是就是少了这一步。犹太人也是一样啊，你知道信了主的犹太人哈，你去跟他读经啊，你得到的东西比任何我们这个老师们教的东西还要更加的精深啊！所以啊，那神会使用不信的人说话的，加玛列不信神啊，可是神也会还是会使用他说一些很属灵的话，是不是？还有一个例子就是约翰福音里面讲说，有个人叫该亚法，就是那个公会里面的那个大祭司嘛，是不是？他有一年，他又讲一句话说，那时候他是审判，那个时候他们要陷害主耶稣的时候，他讲说，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嘛，就是你们的益处。那约翰说，他这说话不是出于自己，哎，所以不信的人讲的话，我们有时候不能讲说，哎，你这不信你讲的话，我们就这个就弃之一边了，有时候还是要听的，因为说不定神借着他说话哦。是不是？重要的是他讲的话，你要去对照跟圣经里面的真理是不是合乎圣经里面的真理啊？合乎的真理可能就是神借着他跟你讲话了啊，所以我们也要小心一点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提醒。那使徒们是有四个，这里是一个五个机会可以不受鞭打，对不对？他们讲说你听我，你不听我的命令嘛？还在耶路撒冷传这个，那我到耶路撒冷之外传可不可以？哎，就不会受害了，对不对？哎，随时可以逃脱的嘛。他们这个第一个可以逃脱的方法，第二个天使领他们出来，他们也可以不听天使的话啊，就离开了，不再在耶路撒冷传福音了，对不对？那当他们就来抓他的时候，他可以鼓动百姓用石头打退这些来抓他的人啊，是不是？啊，他可以。哦，这个中间，这个中间，这个不应该在这里。他们可以放弃信仰啊，是不是？很多人可以放弃信仰，就不会受到迫害了。所以他们都有做这件事情，都可以逃脱这个鞭打，可是他们没有啊，因为他们的心态呢，就是说这些所碰到、所遇见的东西，都是有神的容许在里面，有神的美意在里面的。啊，所以他们就是说，虽然有4次机会了啊，可是他们都没有违反神对他们的托付啊，所以这个看法。那么我们今天大概就讲到差不多讲到这里啊，那下个礼拜开始就从第六章了啊，我们这个进度实在是有点问题啊。那个刚刚讲说那个。内忧嘛，对不对？是带队夫妻，对不对？第二个内忧是什么？分配不均匀啊。我刚才讲的使徒，什么事情都交给使徒啊。我们这个教会什么事情都交给软牧师嘛，啊，是不是这样子？同样的道理嘛。这个软牧师忙不过来，心脏病发作，随着他，对不对？麻烦来了，那就麻烦来了，是不是？那然后呢？顾此失彼啊，就很多怨言出来了，是不是？这个是啊，对不对？使徒们忙得半死，对不对？所以有些事情就疏漏了嘛，疏漏了，有些人就 complain 了，对不对？所以下个礼拜我会讲说讲怨言好不好？啊，你看圣经里面啊，那个以色列发怨言就马上就被处罚，对不对？圣经上面有两个地方啊，讲怨言，神没有 责备他们，这个是一个地方。卖个关子，下礼拜再讲，好吧？我今天讲到这里，第二条，牧师都犯罪了，他妈鼓掌。那请牧师，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主啊，你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我们就不会常常发怨言。主耶稣，我们赞美你，常常遵守你的话，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里面的生命这个苦为甘甜。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祝福我们今天哦，主啊，这样子的一个使徒行传的一个课程，主啊，让我们回到圣经，顺从圣灵的引导，哦，主啊，来在地上来服侍你，来荣耀你的圣灵。主啊，祝福我们的读完兄今天的教导，哦，主耶稣实在是这个时代没有一个完美的人，但是主你是完美的，主啊，你要我们做完全的，哦，主啊，不断的更新和变化，transformation，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相信你要祝福我们，让我们生命一天新似一天，主啊，不断的跟随你，主啊，我们相信。你要赐给我们属天的道路，主啊，你要赐给我们属天的生命，好让我们可以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祝福我们同工弟兄姐妹在你面前，主啊，让我们大大的敞口，主啊，你圣灵要来充满我们，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扎根，将你的话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奉耶稣名祷告。
阿门，谢谢牧师。
谢谢。